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效法神就是模仿神的意思。那到底什么叫模仿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熟悉的故事开始说起。在《列女传》这个《韩诗外传》《古记》这些记载的当中讲到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不让他的儿子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他三次搬家他第一次他们住在那个墓地的一个附近所以他说那时候这个孟子他就模仿那些举行丧礼的人怎么样哭泣怎么样哀悼。第二次他的妈妈就搬家到一个市场的旁边，他说孟子就开始模仿那些商贩怎么样跟别人讨价还价那当然后来第三次他说搬到这个学宫的旁边孟子就开始模仿那些学生怎么样行礼来诵读那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他母亲后来呢就在那个地方就安居下来了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呢？我就是要跟你们讲什么叫模仿其实这个小孩，特别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看着他爸爸，对吧？看着他的妈妈，其实这个是常常要做模仿的一件事情模仿它其实是很深刻的来塑造一个人的生命跟他的品格它不单单是需要一个非常清晰他要模仿的一个对象并且是在一个关系的当中他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来实践。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一点点来知道保罗他的思路他首先他是宣告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已经完成的一个救恩，并且他能够怎么样提到圣灵所赐的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并且他也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来为他们来祷告，就是求神的圣灵，对吧？来充满在他们的里面。那接下来这一章就讲到说，我们不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怎么样来模仿这位神效法这位神。所以保罗他强调说，其实效法神呢，不仅仅是一个命令它更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特别在这个这里的第二节第八节还有十五节的里面，中文的翻译就是叫行事为人行事这个字，其实行事这个字直接的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走路的意思每天走路，对吧？你每天是要走路的所以走路这个意思就是表明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你是在与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的里面。然后呢，你要怎么样模仿这位神那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讲说，圣经里不是讲神就是灵吗？对吧？灵是看不见的但是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怎么样？他是有肉有体的他曾经在历史上行过。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模仿神呢？当然是他的门徒，对吧？先是效法他然后呢，门徒的学生来效法他所以经过几千年的传递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是模仿谁当然你们是模仿我们的马牧师，对吧？他是怎么样被神所安立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模仿我们是在模仿神与神的一个正当的一个关系的里面。 啊，效法神，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效法的对象是神他自己，啊，是耶稣基督，而且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话，啊，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模仿的环境在哪里啊？啊，我们的模仿的环境就是上帝的教会，哈，对你们来讲，啊，就是泽西教会，你们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哈，而我们的模仿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在与神的一个真实的关系的当中，哎，我们来模仿他，啊，所以我们的新的生命不是靠着自己要活出来、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哈。而是我们是不断在模仿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模仿的里面被神所更新了，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有21节，哈，但是很巧哈，你如果去把它分三的话，21除3等于几啊？等于7，对吧？所以很好记啊，所以1到7节就在讲模仿神的爱，哎，从第8节到14节，哎，就在讲模仿神的光明啊，那最后7节15节到21节就在讲效法或者说模仿神的一个智慧，好，所以我们先从前面这7节来看，效法神啊。保罗他在这边一讲，一开始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将自己献给神。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怎么样效法上帝的爱呢？上帝的爱不是抽象的哈，他第一个从我们的身份开始讲，哎，当你信了耶稣，对吧？当你接受了耶稣的爱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哎，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你就信了耶稣，对吧？当你信他的时候，神怎么样？神赐给你权柄，做他的儿女。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哎，当你信了耶稣，你就重生，你就怎么样？神就给你一个新的一个身份，你成了上帝的儿女。而且在这个地方保罗说，我们是怎么样的儿女啊？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效法神，第一个知道我们是谁，对不对啊？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我来定义我自己是谁啊。我现在成为基督徒，我已经知道我是一个蒙爱的，我在我生命当中有上帝的爱作为我的特质。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我们到底效法谁呢？啊，第二节在这里说，正如基督爱你们，所以我们的效法不是一个很模糊的现象，一个对象哈，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是这位有血有肉，在人类历史上走过的这位基督啊，基督我们怎么认识他？哎，我们就如今我们虽然不见他，但是神的话，他讲过的话都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怎么讲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可以来效法他的，并且我们所效法的爱的内涵是什么？爱不是为自己，对不对啊？每天都是为自己着想啊，爱是一种怎么样？他说为我们舍了自己，并且做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内涵，就是不要为自己了哈。如今我怎么样？我不要常常一直在自己的里面打转啊！我要走出我的自己，我怎么样？我要想到别人，哎，我先把自己放下来，对不对？ 然后呢，我把自己献给上帝，好，所以这是叫效法神的爱。哎，当然保罗在这边用了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六节用许多讲到爱的一个对立面，爱与爱的对立是什么啊？其实在这里讲到爱的对立不是叫恨哈，爱的对立就是讲到一种自我的情欲啊，讲到一种人自私的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情欲啊。当然第七节讲到这样的一种效法是在一种关系的当中哈，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跟这些在情欲当中的人同伍，对不对？你们要与谁？你们要效法的是基督。好，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许多的一个篇幅来跟我们讲，我们今天不要来效法这个爱的反面，来帮助我们信徒更清楚的来了解怎么样效法神的爱。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一些我们平常不大讲的哈，讲到一种淫乱啊，讲到一种污秽啊，讲到一种贪婪，讲到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啊。那这些行为有一个怎么样共同的特点？这个行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自己出来的，从自己的情欲里面出来的一种东西，是要来满足自己的一种私欲，而轻视上帝的律法。这些行为的一个根源不是从基督的话开始的，不是从基督的道开始的，而是从人虚浮的言语跟人的一个自主的意识里面出来的，也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啊，是一种从欲望出来的一种思想的体系的里面出来的。我们知道最近有一本书哈很有意思，叫做《现代自我的崛起》哈，这个书的作者叫 Carl Truman 哈，他是我原来在神学院的一位历史老师哈，他最近写了这样一本书，就是专门来分析在西方世界里面所谓的一个自我，一个世俗的里面的自我一种演变的过程哈。然后他来分析这些哲学，这些人文主义的在历史上面为什么到现在在北美有一种，现在我们是活在一种怎么样，在北美很流行的所谓的性解放，对吧，所谓的同性跟变性的这样的一种思潮的里面。这本书讲到从美国上个世纪哈所谓的性解放开始哈，到如今同性变性这样的一种思潮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啊，他从整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哲学跟心理学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啊。这个出门老师哈他特别讲到弗洛伊德的精神这个分析论啊，成为现代性解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的一个依据啊。因为弗洛伊德怎么样，弗洛伊德的思想就是他认为性欲跟性的满足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核心的意义，然后呢他否认上帝对婚姻的一个设立。弗洛伊德不相信有上帝的创造，他不相信有神对生意对婚姻的一种设立，也就是说性行为是在婚姻的当中，是上帝赐给人怎么样婚姻当中的一个礼物啊。他不主张这个，他来主张说性成为人类生长的一个必需品啊，所以他可以独立于这个婚姻之外，甚至性满足成了人生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啊，成为个人身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基础啊。所以现在有些孩子哈，他非常看重 他的性别，对吧？他可以把性别跟性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来哈。那这样的一种思潮，弟兄姊妹，是保罗在几千年前曾经跟我们讲的，是叫我们不要与这样的思潮同伙，不要跟这些人在私欲的当中，在自我的当中来成为一种我们的信仰的一种基础哈。所以我们的身份不是建立在一种性欲的满足的上面，而是基督因着他来重生我们，基督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是因着上帝的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最终是要为了荣耀神，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基督为我们来舍命，使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生命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形象，同时我们又是如今我们也接受耶稣，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儿女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郑重的劝勉以弗所人，不要与那些以情欲为本的人同类啊，同伙，也不要效法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不要模仿他们虚浮的言语，也就是讲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更不要效法他们的淫乱、他们的污秽跟贪婪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第一个地方要劝勉当时的人，也同时也是劝勉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分别为圣，我们怎么样知道基督的爱，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来效法他的爱，并且我们要活出与他恩典的这样的一种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他继续从第八节到十四节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上帝的光明，效法神的光明。从第八节的里面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你们好像在一种黑暗的当中，但如今在主里面他说你们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啊。所以他在教我们说，你怎么样来模仿上帝的光明啊？第一个，你也要先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也因为信耶稣，你如今成为光明之子了，你已经不在黑暗当中来行走了。在约翰一书里面这个约翰是这样跟我们说，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就说谎了，我们就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当中行，如同神在光明当中行，我们就与神怎么样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我们如今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如今不在黑暗走哈，我们的身份先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光明之子。那怎么样我们来效法神的光明呢？其实就是与神来相交，对吧？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说，第九节他就讲说，如果你真的是光明之子，你效法神的光明啊，第一个，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啊。光明的果子是什么？光明的果子他说良善、公义跟诚实。所以大家很快的想象一下，良善的对面是什么？如果良善是光明，它的反面是什么？它的反面可能是怎么样？嫉妒、纷争，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别人对你不好，你却对他很好，这个叫良善，对吧？别人对你稍微有点误会 或者讲了一些不大好话，你更凶，对不对？那就说明你不在光明里面了，对吧？好，公义是什么意思？公义就是做对了，哎，做对了。诚实什么意思？诚实如果它的反面就是怎么样？哎，就是欺哄，对吧？就是讲一些谎言，对不对？就把自己盖起来哈、哦。所以你如果不诚实哈、哦，常常来隐瞒的话，你是在黑暗的当中。哎，所以他说，我们如果效法神的光明，我们一定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哈。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哎，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哎，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嘛。哎，你就说，主啊，今天哎，求你来帮助我啊，让我无论是在公司对吧，在家里面，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让你高兴。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效法基督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神像一个光一样照在我们的里边。好，我们要查验什么东西是讨神所喜悦的。然后他再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这些人同行，倒要责备这行事的人。因为他在暗中所行的提起来都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效法上帝的光明呢？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怎么样，你是一个可以被责备的人。今天这个时代哈，因为大家怎么样，从这个儿童的心理学对吧，从教育学里面就讲说，你就认他吧，你就不要说他吧，你就不要责备他吧，你就让他自由的发展吧。哎，我跟你讲，哎，人心里已经堕落了，自由的发展一定是走向黑暗的啊。所以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哎，有的时候你会讲他的，对不对？哎，你会指出他的问题。所以可见，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光明之子哈。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本来是黑暗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别人责备你啊，你要怎么样，你要经得起别人责备了啊。所以不要别人一责备你就走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说，如果你们这个弟兄啊，下次你们这里几点聚会啊？啊，你们这里是什么时候开聚会啊？11:15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到的？啊，请问你是几点钟到？哎，今天如果11:15你要去找工作找老板，对不对？请问你是11:17到吗？哎，你一定会提前15分钟，因为今天你如果跟老板面谈对吧，要找一份工作，你不会姗姗来迟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啊，那你今天来做什么？你今天来敬拜上帝吧，对吧？这位上帝是不是比你老板要大啊？所以你今天至少几点钟到？请问大家啊，你自己去想吧。哎，我做牧师的，我今天奉主的名，我来责备你哈，希望你不要来介意哈。你如果真的要成为光明之子啊，你要经得起别人对你的责备，别人指出你的错啊，哎，那你就要接受，而且你也真的要顺服神啊，对不对？箴言书27章的里面讲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确实多余。哎，这个箴言书在跟我们讲什么？讲你如果真的有哥们，对不对啊？他跟你真的是很好啊，那他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会讲你的，哎，他讲你好像给你加了一个伤痕， 但是他因为出于爱，出于真诚，所以他是对你有益处。仇敌连连亲嘴，有的人一直跟你讲你喜欢听的话，但是他却把你放在一个败坏的路上，让你就这样滑梯，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光明之子，我们来模仿上帝的光明，我们要经得起光的来照。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问题，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别人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当然是因着耶稣的爱。耶稣就像我们的朋友，耶稣已经成为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因为他怎么样，他为我们舍命，对不对？所以耶稣，如果你今天看圣经，你今天如果听到，对吧，你今天如果自己在祷告的当中，神来责备你，他用他的话来责备你，因为他知道你啊，就是他加给你的伤痕是出于一个忠诚啊。所以提摩太凯勒曾经在婚姻的意义里面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怎么讲，他说被爱却不被了解，是令人安慰，确实很肤浅。他讲怎么样，他就说你如果有个人爱你，对不对，但他从来不理解你，他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觉得这样的一种爱是好像很肤浅，对不对，很肤浅啊。但他说如果他说被了解却不被爱，也就是说别人一看到你啊，一清二楚，好像把你放在显微镜下看了一遍，对不对啊？知道你所有的问题哈，但是他不要爱你，那是很怎么样？他说那是我们感到最深的恐惧，因为我所有做的事情，我在暗地里面做的，我在暗地里面想的所有东西，他全部知道，但是他不爱我，那就是让我非常的害怕，对不对啊？但是他说如果真正的被爱是怎么样，他说真正的被爱是完全的被了解，然后完全真实的被爱着，他说那才是一种我们的需要，是那种是神的爱，因为他让我们从一个伪装的当中释放出来，他让我们从一个自义的当中得到一种释放，并且他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的艰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帝已经爱了我们，对吧，耶稣已经他万有的主宰，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黑暗，我们在他的面前怎么样赤露敞开，他什么东西都知道，而且他怎么样，他已经先爱了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所有的代价，所以当然他也不会一下子，对不对啊，就把你骂的怎么样，责备的你就五体投地了，你就出不来了，不是的哈，他是一点点啊，他有的时候在合适的时候他会责备你啊，所以让你成为被光而照的人，所以这里保罗说，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基督就要光照你啊。其实基督已经，我们还没出生他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我们这一生所有的东西在他的面前他都知道，但是他要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要我们来效法他，所以他会责备我们。最后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来效法上帝的智慧，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的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像什么人，像智慧人。 所以当保罗跟我们说，你不单是要效法神的爱，对吧？要效法上帝的光明啊，你要效法上帝的智慧，也首先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当上帝拯救你的时候，他已经让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啊，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智慧，对不对？在哥罗西书里面来讲说，我们因着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着爱心联络，他说我们在悟性，在充足的信心里面，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因为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人生所有的智慧在哪里求？都在耶稣里面，耶稣就是所有的智慧，智慧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到人世间。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所以神怎么样已经让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一个智慧的人呢。当然，智慧的人要活出上帝的智慧，要效法上帝的智慧。怎么样来效法上帝的智慧呢？保罗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具体的讲法了啊。第一个，他就说你们要爱惜光阴。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也叫爱惜光阴，对不对啊？不要什么东西都要说明天，对吧？今天我们就要今天做，对不对？啊，当然保罗在这里还不是讲到这样的一种劝勉。爱惜光阴他跟我们讲什么？爱惜这个原来的意思哈，就是讲到救赎的意思。上帝用他的儿子，用他的血把你买赎出来了啊！原来好像你是在黑暗的，你每天是活在一个监牢的里面。想象一下哈，如果你今天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哈，好多来到中到来美国的哈，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后来就被判刑了。二三十岁的孩子啊，判刑判了130年，请问他还能不能出来？判了70几年，你说这一辈子还有剩下来还有多少年呢？没多少年了，对不对？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我被判了70几年，对不对啊？那我这一生大概就没什么希望了，没什么那个。圣经里讲到，上帝要我们爱惜光阴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先来救赎了你的生命，也就是说原来你是判刑无期徒刑啊，你在罪恶跟死亡的监狱的当中打滚，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将你救赎出来，也就是说你从这个监牢当中出来了。所以怎么样，接下来这个50-60年的时间啊，我不是在监狱的当中度过哈，我是在一个自由，在与神的一个美好的相处的里面，我来度过。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观念，那你怎么样？你今天过日子就不随随便便过了，对不对啊？本来在监狱里面过嘛，现在你可以来到自由世界来过，所以你就不是随随便便的过了。所以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有一种智慧，当你真的效法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用你的时间。你怎么样用时间，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想到你的时间是被神救赎出来的，被神 redeem， 被神赎出来了以后，你想到你怎么样来用这个时间。因为他说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代的邪恶是什么意思？这个世代邪恶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会去 怎么样爱惜光阴的。我们是有的时候很随便了，对不对啊？今天想吵架就吵了，对不对？我又不会想着说，哎呀，我一吵架糟糕，我这个几个小时就浪费掉了，对不对？然后我还要去恢复，对吧？我还要跟别人和好，对吧？然后怎么样？我有很多的问题的，对不对啊？也不会随随便便说我跟一个人谈恋爱，谈了一年两年，然后今天就随随便便说算了，我们不聊了，从此结束。好，那我过去这一两年我在做什么？我这么宝贵的时间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对时间的观念，如果这个是真的，这个世代邪恶的意思，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随随便便的，对不对？今天因为要考试，赶快，对吧？考完试了，随便都可以了。妈妈说可以，随便都可以玩了，对不对？我们就随随便便，就接下来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我们是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所以保罗在接下来说，他说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个是神的智慧的第二个哈，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讲法，什么叫浮屠啊？浮屠的对面不是你清醒啊，浮屠中国人也常常讲一个浮屠歌，对不对啊？叫你人生要怎么样浮浮涂涂的过啊？但是这里圣经讲的浮屠啊，它的对面，它的反义词是说你。不是说你很清醒啊，而是说你是不是明白上帝的旨意。你了解不了解这位神？你知不知道他的作为？你知不知道上帝这一生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使命跟一个计划？他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怎么样的托付？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圣经说你还没有得着智慧，你是一个浮屠人，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过，你的生命没有一个方向，对吧？你不知道人生，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样你去处理，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那这个就叫浮屠，啊，那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要我们来效法他，那耶稣基督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在地上，在他施工的三年半时间，对吧？他带领他的门徒，他每一天他都有非常精心的安排。他明白上帝的旨意，当魔鬼的试探来的时候，他怎么样知道用上帝的话来抵挡他，对吧？他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时间，怎么样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叫他医好了。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他的耳朵可以听见，他可以站立行走，他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一生他要完成的是父神让他可以成就上帝的救赎，所以他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来忍受十字架的一个羞辱跟痛苦，所以他对苦难他已经预备好了，因为他知道他一生要做成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效法上帝的智慧，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你今天就怎么样来读上帝的话，明白他呀。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去抵挡它。你也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这一生要在你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当一些苦难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来忍耐，你怎么样知道用你的时间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不在黑暗，不在那种痛苦的当中来度过，而要明白上帝的福音。然后第三个，他说我们如果效法上帝的智慧，不单是要爱惜光阴，对吧？不要做浮屠人啊， 哎，还有他说我们要一个积极的动作是什么呀？要不要醉酒？哎，然后要被圣灵充满。什么叫醉酒？醉酒也就是说，这个酒精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控制，啊，你已经失去了一种判断力，失去了一个关注力，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叫放荡。什么叫放荡？放荡也就是说，你已经缺乏了一种关注力，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判断力。你也忽视了对一个危害的一种警惕性，啊，那这个叫放荡。哎，放荡不是说人随随便便在性生活上面乱来，那个当然也是一个方面，那个就是说他失去了一个判断力了嘛，对不对？他已经不知道这个危害性了嘛，啊，他失去了一种关注力了嘛。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你被圣灵拥有，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来拥有你。哎，你的思想意念在他的里面，哎，所以他怎么样成为你在他的掌管的里面？哎，所以你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不行，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圣灵说这个不要弄，你对神怎么样有一种敏锐感，你对神有一种警觉，对吧？哎，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来说的时候，你听得见呐。所以这个就叫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保罗说就是我们效法什么？效法神的一个智慧。哎，效法神的一个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来到地上哈，他参加婚礼的时候，他是让水变成酒，对吧？这里也不是说基督徒是要敬酒的，不是这样。神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场合，哎，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哎，但是他叫我们不要醉酒，哎，不要放荡，乃要被上帝的灵充满，也就是讲到圣灵对我们生命有这么一个掌管，圣灵通过我们来做工，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会生出一种的忍耐哈。所以21节讲到存敬畏的心，哎，能够来彼此顺服啊。前面讲到诗歌的一种赞美啊，然后一个感谢，他说这些都是讲到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现象，或者是说在赞美的当中啊，你可以来学习，被神的圣灵所掌管。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奥古斯丁哈，他从小就是沉溺于一种情欲跟放纵的当中啊，但他曾经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当他读到罗马书的13章的里面。哎，保罗在那个地方也是同样用这样的言语来讲，说不要醉酒荒淫，啊，不要放纵情欲，乃要替代基督。其实是讲到一种智慧，那奥古斯丁在那个时候，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顺服了，哎，所以他就经历了上帝的圣灵的一个更新，啊，他成为早期教会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位神哈，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会改变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性情，我们是越变越败坏。但是我们如果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一个改变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当中，保罗说：“效法神啊，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真正改变的一个起点。”哎，你开始了吗？ 哎，你是最近刚信主的吗？还是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你是不是察觉你已经在上帝的，你在每天的效法神，你在跟耶稣越来越像？哎，啊，当然这个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哈，乃是在你每天与神的同行的当中，哎，走路对吧？就讲到生活的每个细节的里面，你的生命的品格、你的定见、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慢慢开始改变了。我们会越发发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会越来越愿意来效法他的爱，越来越里面会长出一种能力，会抵挡这种情欲的败坏。哎，我们越来越学习，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对吧？我们越来越学习将自己献给神，啊，那这个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爱。那我们如果继续不断的来效法耶稣的光，啊，常常被他光照，对吧？如果神责备我们的话，哎，我们有一个笃定啊，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在爱中责备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至于惧怕，对吧？我们不至于感到羞辱啊，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羞辱啊，但是他愿意我们离开那些黑暗，然后与基督建立真实的一个交通，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我们会越来越良善，对吧？我们会越来越公义啊，我们会越来越变得诚实啊。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智慧，我们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也会越来越知道说，哦，原来每天的时间是上帝把我救赎出来的哈，我要学习怎么样爱惜光阴啊，我们要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啊，我们要追求被神的灵能够来充满，然后真正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听到什么，我是愿主的圣灵能够将他的爱再次充满在你的里面，让上帝耶稣基督的顺服能够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你今天你是看到自己的爱更多的来效法他呢，还是说你是越来越想真的要不要自在黑暗的当中啊，你要被神责备啊，然后越来越跟神的光明有光，或者说你想到哎呀，真的我是生命怎么样没有智慧啊，我是一个怎么样愚顽的人，我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今天需要上帝给我更多的智慧，被他的灵来充满。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有没有听到这个，我想每个人生命的光景不一样，我求神啊，他今天将他的话来赐给你。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有血有肉的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就是爱，他就是光，他就是智慧。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越来越像他的爱，我们求你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走在他的光中，我们也求你越多的将他的智慧赏赐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